地狱之心是另外的一种，但是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刚刚过西乃山，刚刚在那里受了那么好的教育，没有多久，才三天或者再多一点，在一个月之内，你看他们原形毕露，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他们到底在西乃山学了什么功课。大家不要忘记，在西乃山神把律法讲给他。好，你如果读罗马书，你如果读保罗书信的话，神为什么降律法给以色列？是不是要他们遵守？当然目的是要他们遵守，不过神老早知道一件事，他们守不来，他们遵守不来的。因为保罗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律法像一面镜子一样，因为有了律法，你才知道什么是罪，你才知道自己的肉体有多可怕。你本来不知道什么叫肉体，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律法了，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叫做贪婪，你就知道这个叫做发怨言，否则本来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所以律法什么意思？律法就是说，从以西乃山以后，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当他们从旷野经过的时候，他们多了一面镜子。那么这一面镜子本来是没有的，所以你就是从前发怨言，就是从前你在地上打滚，弟兄姊妹，好像神都原谅我们，好像神都，因为在成长过程嘛。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肉体，你没有镜子在给你照嘛，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情形。但是不，但是自从过了西乃半岛以后，西乃站以后，你看见，因为律法就是那面镜子，所以弟兄姊妹，过了西乃以后，你看见人的肉体老早就在那里，但是本来不知道是肉体，但是现在肉体的丑陋面就彰显出来。所以当你读到这些这么多站的时候，在前面十一站你看见有肉体，但你不知道肉体有多丑陋，但是一到了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后来十四章以后，你就看肉体实在是非常的丑陋，照着我们肉体的情形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在所以保罗有一天说，在我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说我真是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他自己学了功课，他是个律法之子，他说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你看他一天到晚他站在律法面前，律法就是一面命镜子，他越照镜子他越知道他自己不行，越照镜子越看见说他的肉体不可能讨神的喜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一过了西乃山这一站以后，你看见镜子一照，你看见他被拉，你看见他们发怨言，然后有贪欲的话，然后你再读到最后他们不相信，结果打发探子，神也顺着他们，结果就打发探子到迦南地区，结果好消息回来了，好的消息回来了，结果他们还是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肉体有多败坏？你怎么知道肉体败坏到一个地步，最后我们非倒闭在旷野不可？我们只有经过了这几站以后，特别自从有了律法的照亮以后，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民数记的时候，你就懂得了为什么一个一个的肉体，那个丑陋的光景就显在我们的面前。这不光是以色列人难处，这也是我们的难处。从前有一个老先生，他很喜欢批评别人。那么有一天，他跟太太就到了一个饭店去，他看见迎面来的一个老头子，然后他又开始批评了他，而且批评大声讲，他说哎，我从来一辈子没有看过又老又丑的人啊！他很大声的在那喊，在那叫，然后他太太告诉他，你要小声一点呢，你现在是站在一面镜子的前面，所以你所看见那个又老又丑的人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如果没有西乃山，没有律法的话，弟兄姊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以为他们能够遵行律法，但是不要忘记，给他们1500年的经验试试看，没有一个专，没有一个人守律法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律法的专家，他们是专门会守律法的，而且他们很会钻律法漏洞的。你知道， 礼拜六应该是不可以看电视。为什么不可以看电视呢？因为你一按那个钮就是做工了。所以他们想了个办法，礼拜五太阳没有下山以前，他们就把电视打开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换台的，一换台你就做工了。所以他们可以想尽各种的办法。所以如果讲守律法，他们真的会守啊，因为他们真的现在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他们守律法，他们从来没有犯律法，他们不吃猪肉，但他卖猪肉，他们养猪。那么怎么养猪呢？你说怎么可能？因为你养猪的话，那个猪踩在地上，所有的圣地都污染了。但他们有办法，你去看到现在他们的农舍里面也养猪，他们的猪都是架在木头架上，他们的猪的脚从来没有踩在地上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都是律法专家，但是不要忘记，经过了1500年的考验，谁是那个专家的代表？保罗，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在那面镜子面前，不是律法不好，律法是良善的，神的标准是高的，但是我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当你精疲力尽的时候，你才知道你需要一位救主。你知道一个人会有用的，会快淹死的时候，你不能马上救他，因为他力量最大的时候，你要等等等等等，等到他没有力气了，你一把抓他，你去救他了。我们的神经过了等了1500年，最后你看见，果然他们看见不行的，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真的做了我们的救主，一把就把保罗抓上来了，保罗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西乃山那一战是很重要的一战，颁布律法，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那就是因为这面镜子给他们看见，说凭着他们自己，他们镜子所照出来是他被拉的光景，也是基波罗哈塔瓦的光景，那么同时也是加底斯的光景。他们最后甚至暴动了，你看见拿着石头要打死加勒和谁呀？和这个约书亚。然后幸好神的荣光向整个会众显现。那弟兄姊妹，后来的悲剧就发生了。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悲剧真正的开始是13章跟14章。14章后来他们就往红海边跑，红海边指的这边，指这边开始漂流了，他们开始过漂流生活，38年的瘫痪，38年的漂流。弟兄姊妹，我们要问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从他贝拉开始的，不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肉体会长大，我们的肉体会在用根据不同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脱去旧人，因为凭着肉体永远不能讨神的喜欢。你以为说凭着肉体，凭着圣灵我们入门，然后凭着我们肉体能够成全，这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12章、11章的时候，那么现在你就看见一点都没有错。到了11章，你看见众百姓，还有闲杂人，还有一般的人，他们说我们真是心血枯竭了。你看讲到那个地方，真是他们哭嚎啊，他们是哭着这样说的。那么又他们说，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当一个人厌倦天上的粮食，他们吵着要吃肉，你知道很有意思啊。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个喜欢吃的人喜欢，一个就是说，德国人喜欢打仗，有一个很重要原因，他们喜欢吃肉。所以一个人呢，越吃肉，他越容易这个肉体越容易出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些人吵着要吃肉，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的。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去。哪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得出来说，就是因为经过了西乃，因为经过了那面镜子，所以你看西乃山前跟西乃山后不一样。西乃山后因着那面镜子，结果所有我们里面的故事，所有本来是掩盖的，所以本来是粉饰的，现在完全暴露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一章的故事。但第十一章呢，只是平民的故事，是百姓的故事。我们常常觉得前面的弟兄，我们常常觉得教会中带领的弟兄姊妹，他们应该比别人要属灵一点。所以你如果看到第十章你还不惊讶，你到了基布罗哈塔瓦，你看见很自然，这是肉体的表现。所以现在你看见他们经过了旷野以后，他们慢慢的就开始什么，因为大而可畏的旷野就把他们那个大而可怕的那个肉体的光景慢慢就显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十一章不过是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的到了十四章就达到高峰了，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倒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是什么，就是我们肉体。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他们就是原则来讲他们是往迦南迈进，原则来讲现在他们往应许之地，到了应许之地，经过了三个阶段以后，经过了42站的功课以后，一站一站学过了以后，他们最后应该就达到了神的目的，最后应该就进了迦南。但是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倒闭在旷野，那这个对我们来就是很大的警讯的。是什么东西拦住他们进矿进迦南的？很清楚，他们的肉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肉体的表现，是表现在他被拉，是狡辩在基波罗哈塔瓦。但是基波罗哈塔瓦的肉体还是平民的肉体，老百姓肉体，小弟兄的肉体。但是有一天大弟兄，小弟兄可以生气，大弟兄不能生气。但如果有一天小弟兄生，大弟兄生气了，你要不要跌倒？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小弟兄得罪我没有关系，大弟兄得罪我就不让他过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在这里，你以为说小弟兄有肉体，你忘记了大弟兄同样有肉体。所以保罗说，在我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自己的。我们常常想在教会历史里面，像谁呢，像穆安德勒，像不是像 George Muller， 乔穆勒弟兄，他一生神听了他150万个祷告。你看这样一个与神同在，这样一个有求必应的人，他一定与主很近的，那么他身上应该没有肉体。那么你读他的传记，应该通通是非常美丽，通通像天使一样。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也会叫你难过的，尤其当他后来他和这个达比弟兄发生难处。按道理来讲，达比那个个性很像德国人的个性，又不大容易认错的，这个非常高傲的。但是很稀奇，那次反而是他们两个人见面，反而是达比伸出手来，而是穆勒不肯拉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对爱主的人充满了太多的幻想。我们以为说这个弟兄他如果属灵了，他应该怎样，在他身上就没有肉体的，没有这件事。在大卫身上的肉体，和在我们里面，和在马丁路德，和在许多属灵伟人身上肉体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当你读这些属灵伟人传记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们的好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他们的坏也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坏。所以要记得，他们就是像我们一样。弟兄姊妹，这一幅的图画就是民数记给我们看见的图画。当你经过塔贝拉，当你经过基布罗哈塔瓦的时候，你看见了肉体，你看见肉体丑陋的一面，贪欲的一面，你看见，你如果听见那些话，你都会生气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也是一样吗？但是叫人不容易明白的就是，连那些蒙恩的人，包括米利安，我们说过，没有米利安，哪里会有这个摩西呢？感谢主，就是因为米利安的信心。他不光是等于是他把摩西从水里拉上来的。感谢主，你知道米利安也是一过了红海，是他带着大家在那里唱摩西的歌的。 所以你知道说，在整个领袖里面，很明显三个领袖，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还有一个是米利安。但是结果就是因为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那我们不知道这次是对还是错。